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3讲义第386页。上一周说明到心不相应行法，14类心不相应行法中的第七项，有关命根的部分。那么在讲义386页这个段落最后，在俱舍论文的内容上结归有部提到，有别实物能持卵识，名为受体，是说为善。这个段落主要是先从讲义382页一开始，论文常常先以说一切有部对于命根的法体做的一个定义说明，接着从经部与有部的辩难中，那么带出经部他们对于命根是假有，然而要怎么去说明三界有情的寿命，从讲义384页的论文最后，本文倒数第三行开始提到，是由三界宿业所引现世的众同分，每一趣有情的众同分，在该有情住世的这一段住时的世分，来假名为受体，假名为命根。那么基于进步的回应以及所举的譬喻，譬喻有两个，一个是有关谷种的，那另外一个是有关放箭。那基于这个放箭的譬喻，又连带去破斥圣论外道对于十俱喻中的这个德俱喻里面的行这个法体的作用，以及它的本体做破斥。那最后才归结到说，以俱舍论本文所记载的有别实物能持卵跟识，那名为受体，也就是命根。那关键是最后这句话说，是说为善，是说为善。那么因此在注脚149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这句话这段文提到的是论主应取说一切有部，论主当然就是指俱舍论主世亲，那么应可采取说一切有部，认为命根是别有实物。那么再请翻到前页，讲义385页。那么对于讲义384页进步的说法，那么注脚144刮胡二，在讲义385页注脚蓝的刮胡二，普光论记的回应。那么在这一段普光注释的最后一段文引文内容，是先引用众贤的顺证理论来破斥经部，那么接着普光大师本人呢，依着俱舍论的立场，夹一个俱舍师来去回应，回应顺证理论众贤的一个直难。那么关于这一段文呢，请看到这个注脚栏打星号三，标星号三的地方，就是法宝的俱舍论述。对于普光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依照俱舍师来去反驳顺证理论的难次呢，法宝提到准上论文正理破经不义。准上论文就是他有先引用普光俱舍论记的内容，那么正理破经不义，论主记下不存经不之义，不劳根事，故下文云别有实物，是说为善。那么下文就是指刚才我们先提到上一周有对于命根 在所做的一个结论，在讲义三八六页。那么接着法宝提到说，有人虽做具色施事，未为当理。那有人当然就是暗指普光啊，普光大师。好，那么对于这段文呢，好，那么也许会有人认为说，哎，难道事情真如同不论是法宝所提的，或者是在讲义三八六页注脚一四九括弧一普光所提的论主事情，真的是认可说一切有部的看法，认为命根是实有吗？命根法体是实有吗？那么这是非常特别的。特别是什么呢？在前面我们已经先谈到的几个段落，比如说有关德非德，那么众同分无想一守以及二无心定，对于这些内容事情本身都认为它应该是这些不相应行法都是一种假安立的，也就是都采取金布施的看法。那甚至往后我们会提到另外的诸相，也就是生诸一灭，诸有为相，以及还有那个文具名具文这三身，名身具身文身。那这些内容呢，论主事情也很明显的说是假有。那和为什么在十四种不相应行法这么特殊，只特殊的认为命根是实有，难道真的是如此吗？真的如古德所讲的吗？好，那基于这个内容，在先前导师的著作，也就是我们有编辑具色论前导这一份讲义，导师著作是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研究，那么具色论前导讲义约莫是在讲义的24页，如果大家手边有的话，可以拿出先前具色论前导这份讲义，讲义24页，我稍微念一下导师著作的原文。那么这个章节小项的内容是在说明具色论的宗义。那导师分成色法、心法、心所法，以及第三个就是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这个五位七十五法的内容来去探讨具色论的宗义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段落主要是有关对于这五位法的法义上的判别。好，那关于不相应行法具色论主事情的主张观点是如此，导师是如此的一种认知。不相应行法凡十四法，得非得，同分，无想一熟，无想定，灭尽定，命根生住意灭，名居文身。接着导师说到，具色论一一的评破成立非实有性，这也是法究以来毗毗师的共义。好，那假有是没有实性，不是没有这种意义。好，那么怎么解说这些假有呢？具色论是以金部毗毗师的论义去说明的。好，那最后在这个小项的一个总结呢，导师提到，从上看来，分别诸法自相或假或实的论证中，心与心所具色论是尊重阿毗达摩论师的，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都取经部说，也是远程说一切有部譬喻师，特别是大德法究的思想。好，那这是有关法义的论辩方面。那在前文中，导师提以具色论，它是假拥护真反对的这个范畴的内容里面，从我们前导讲义的 十六页，一直跨页到讲义的十八页。这个段落里面，导师也举了有关不相应刑法中的同分、二无心定，以及还有名句文身四项，就是生住因灭四项里面很明确的文来说明，来说明世亲论主在具色论的立场，明显对于有部将这些心不相应刑法视为法体实有，那么世亲是相当不认同的，站在一种假拥护真反对，也就是认为对方于理是说不通的。那为什么导师不举命根呢？因为根据不管是唐译本的具色论或者是陈译本的具色论来讲，那么在对于命根的这一段结语，就如同刚才我们从讲义三八六页所讲的，就是汉译本的翻译大部分就基本上就是归结于有部的这一句话。那陈译本跟唐译本的不同是，陈译本一开始有加上说他所归结的是有明确讲说毗婆沙师说以下的内容，说这个命根法体是实有，那能持卵是这样的内容。好，所以基于从义理上的论辩，那么虽然目前汉文的唐译本所翻译的说是有别实物能持卵，能持卵是名为受体，是为善说，虽然唐译本是如此翻译，但是从义理上来看，在就如同导师所说的，那么论主基本上不太可能评破了十四种中的十三种却独留说认为命根的法体是实有，那么这是相当不合理的啦，从逻辑上来看这是相当不合理的。所以虽然基于翻译是论主似乎是以是说为善，这样的说法是好的，但是应该也是一种反讽，就像其他论文所讲的是说为善，那我所忠固，有类似这样的一种含义，只是在命根这个段落呢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把是依于宗教立场才说这样的主张是好的，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讲出来而已。好，那这是针对上一周所带到的内容呢进行一个回应跟补充。那另外有人提到说在先前有关提到二无心定，尤其是有关灭尽定，在论文尤其在注脚都有提到说有不同家的说法，有不同家的说法认为灭尽定它的所依界地呢并不只有在有定，并不只有在非想，在有另外的一种主张认为在地势禁律呢也能够作为申请灭尽定的依止处的所依地这样。那么因此有人就认为说灭尽定它既然是一个圣者，有我们提到是三果阿那含乃至阿罗汉才能成就的一个圣身的定法，那这样圣者为证的一种圣身的定法，它的一个体性性相的一种说明应该是很绝对性的决定性的，那为什么在部派的论师里面会有这种差别说呢？应该答案只有一种，而且是很明确的，不应该存在这样的差别说啊。好，那基于这样的内容，先前 在说明灭尽定的时候呢，我们有提到，在导师的著作就已经有讲到，从现传的汉译阿含里面，在佛弟子间对灭尽定就有在法相上的一个讨论，当然讨论的内容未必如后代的阿毗达摩论书还有他们论师的一种想法，但是导师有提到，从在佛世一直到后代阿毗达摩论师对灭尽定都有相当多的一个讨论，那这样传达的讯息呢，也就代表说灭尽定本身它既然是圣者所体证，尤其是智药三果阿拉、还有阿罗汉这样等级的圣者才能够深证的一个圣身定，那么因此呢，导师有这样的一种推测说，事实上得到具解脱阿罗汉在佛世中呢其实是不多的，这样的阿罗汉其实是不多的，那么也就是能够在烦恼跟定都获得慧还有定的解脱，这个并不是那么常见，是一种很稀有的，是一种很稀有的情况，所以佛弟子们从佛世乃至到后世才会对灭尽定有这么多的一种探讨，甚至有这么多的一种奇见。那这个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大致上有提到。那另外我们有人如刚才的问题所讲的，那灭尽定它是为正方知的一种境界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诸多差别，它又不是光理论性的东西，那么逻辑性只要说得通就可以，它是一种体证的境界，那为什么在法相上会有千差万别的一种说法，那这个当然也就有关于每位成就的友情他的自身的条件以及他种种相关的一些背景因素。举个例子来讲，跟他所学习的一个师承，还有他本身他到底是立根顿根，到底他的在法相上在法义上的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这都会有关系于说在论师里面彼此探讨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举比较可能简单的一种说明，比如说对于会开车，开车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开，那么凡是会开车的人也许都会有大同但是也有小异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是各自的观念，同样都是会开车，但是对于怎么开才能够开得好开得安全开得顺，那依据每个人各自的经验甚至各自学习的过程等等，那所说出的观念想法都会有不同。那同样对于修行灭尽定来讲，毕竟即使是成就的是阿罗汉，他也不是一切智者，他也不是一切智者，所以 就算他本身是阿罗汉来写说有关灭尽定的他的法相是如此这般也不能作为一个绝对性的标准，因为他所写他所想的也许是跟他本身的环境背景还有他本身的根基条件等等都有关系。那因此对于灭尽定呢，才会在佛世的佛弟子间乃至于在后世的阿毗达摩论师们才会有如此多的一个探讨，才会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根据有部的正义来讲，灭尽定它的系属地是在非想非非想地，那么是在四禅八定的系数是在有顶地，但是它的等级定的境界是高于四禅八定之上。好，那么 比较可惜的当然就是也许会有人怀疑，有人觉得说那为什么佛弟子间不去问佛，哦，那至少在现在我们所看得到的不管是南传或北传的阿含圣典里面，很可惜的有流传到现世的都只有佛弟子彼此间的探讨，哦，那，并没有佛亲口明确的讲，所以也才如此，才会造成在后世佛弟子间有很多，众多纷纭这样的情况了，如果有当时有人去请问佛，请问世尊，然后有将相关的内容，那经由口口相传到比寿写出来，记载，流传到现世，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这样这就蛮可惜的。好，那么说明完先前内容上的两点之后，接着请看到讲义386页。那么在对于命根到底怎么去认知，那么以俱舍论释经的看法，应该还是取，就是讲义384页，科判瓜胡欧金部的主张，那么在正论结束之正论说明完命根之后呢，那么接着就进入有关旁论，那么因为命根跟有情的生死有关，那接着就探讨的第一点是有关有情死因，有情基于什么理由而死，有情命中的一个条件原因是什么。好，那么请看到论文瓜胡 A， 论文提到为受尽故死，为更有余因，有情的命中是只要受命完尽的就会死呢，还是有其他影响的因素存在，会导致有情死亡。好，那接着俱舍论这段文呢，就先引用了六祖论中的施舍论，那么在现存的版我们汉译经论里面呢是翻成施舍祖论。好，那么施舍论说有受尽故死，非福尽故死。好，那么广作四句，在施舍论里面就有广作受尽故死，非福尽故死。那福尽故死，非受尽故死。那么第三句是受尽福尽而死。那第四句是受与福都未尽，却死。好，那第一句呢是受尽故死。那非福尽故死，那第一句则感受一熟业力尽故。好，因为现世的寿命基本上都是以宿世的一熟引业所感，因此这边的论文它所说明的是从过宿世的一熟业力而感得今世的这个受，那这个业力尽故，那么也就代表今世的寿命到了一个尽头，那这就是所谓的受尽故死。好，那在先前的讲到22根中的命根有提到，先前的论文有提到说除了一种受之外，其他的受基本上都是由树叶的一熟因所感，那么除了阿罗汉的延寿行，就是像其他的阿罗汉或者是佛当初延长寿命3个月了，这种延寿行所增加的这个受呢，它就不是树叶所感，而是由它本身的神通力所感的。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受都是一熟业力所感。好，那么第二句呢？第二句所代表的就是福尽故死，非受尽故死。好， 好，那么第二句则感富乐国的业力禁锢，也就是过今生的富乐国呢，有过这个感得富乐国的业力，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富乐国的业力尽呢，也就代表今生能够享得富乐，好，已经是没有了。好，那么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啦，有些比较落后的，或者是他比较没有我们口头称比较没有福报的那些众生，好，可能有一餐没一餐，好，那么最后就饥渴而死，饥饿而死啦，可能是渴死的或者是饿死的等等。那么这一方面呢，它就是此处的第二句，是由福尽故死而非受尽故死。好，那第三句呢是两种俱尽，受以及福俱尽故死。第三句则能感二种业俱尽故，这边二种就是感得受以及感得富乐果的业同时完尽的，同时完尽。好，那第四句呢，在施舍论文是讲不能避脱往恨缘故，那往恨缘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会造成恨死的一个因缘啊，就是其实往恨缘并不是无因无缘，而是说本不该发生的却突然性的发生，意想不到的，非正常情况之下的，这个就是往，大概就是往恨的，我们一般讲发生恨祸啦，发生恨祸这种天外飞来的灾难，类似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恨死，恨死。好，那么对于第四句是非受尽也非福尽故死呢，在施舍论里面只提到说是恨死这一方面，但是世亲论主呢，他有补充说明，请看到讲义的387页。又因言，又亦因言舍受行故。这句话呢，是针对四摄论的非受尽、非福尽故事。那么世亲补充说，第四句的非受尽、非福尽，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属于非二种俱尽而死的，那这个就是所谓阿罗汉舍受行的部分，舍受行的部分。好，那么对于第三句呢，那么事情第三句也就是二种俱尽而死的情况呢，事情有也是在重新做说明，受尽未终，福尽于死，无复功能，故俱尽时由死说为俱尽故死。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在感得受命的一熟业力完尽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其实福报有没有尽都没不会影响这个有情 死或不死，也就所以才会说福尽对于这位有情的死，其实不会有特别的一个功用作用存在，因为已经知道说他感得复感得受的一熟业力完尽了嘛，所以他必然是命中了。那因此福尽对于这样的命中的有情，其实没有说在死上加死这样的一种作用情，那只是刚好说某一位友情在寿命完结的时候，他感得富乐的这个富乐果的这个福业也同时尽了，也同时完尽了，所以呢才会将这一类的友情归类为 是在第三句中的富以及福，寿以及福二种俱尽而死的情况。那这个是世亲对于寿福俱尽而死所做的一个说明。好，那么这一段文相关的内容呢，在大毗婆沙论其实也是有探讨的，如注脚151讲义的386页到387页，注脚151的刮胡一，他就有举例子，请参考引文的第二行开始，受尽故时非财尽故，那如有一类有短寿业及多财业，他可能过去所造下有关感得寿命的这个业呢是比较短寿的，但是呢他也许过去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所以呢他有造下有关能感得多财的这样的一种业力，那因此呢比于后时受尽故时，那非财尽故，所以他在寿命完结的时候呢，他过去或者甚至今世所累积的这个财业还有余还有多，还没有享完，他在今世寿命完结之前呢，他这个财富还没有享完，但是呢因为过去的短寿业的关系，他也许是以前术士喜欢好杀生啊，或者是说喜欢吃一些动物性的动物的东西的好享乐这些口腹之欲，而造成有造下这样的一种短寿业，但是呢他也许本身是大喜欢乐善好施的人，所以这样的友情在下一世呢就会有所谓的短寿多财的情况，有那个财但是没那个命去享去享受。好，那第二种呢是财尽故时非寿尽故，那如有一类有少财业及长寿业，逗号，这边很抱歉，句号请改成逗号，那比于后时财尽故时，逗号非寿尽故。好，那么第二类的友情刚好相反，他过去也许是对于这种长寿业他是造作的非常好，但是呢他不太喜欢布施之类的，他虽然也许是爱护动物啊，爱护生命等等的，但是没有做布施这种种下福报财业的因缘，所以他感得的就是少财但是是长寿。那么因此呢他现世就可能是机遇，可能遭遇这种饥荒啊或饥饿的情况而没有福报死掉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87页注脚栏第一行，第三类是受尽故死及财尽故，如有一类有短寿业及少财业，比于后时受尽故死及财尽故。好，那第四类是非受尽故死亦非财尽故，那如有一类有长寿业及多财业，比于后时虽财与寿恶俱未尽而遇恶缘，那非时而死。这就是我们常听到论文讲的非时死啊，非时死，非时就是说不是在正常的，不是在正常的情况，意料之外的情况，非时而死。好，那作比论者，作比论这边是指写施舍逐论的人，贤有恨死，故作是说。好，那接着呢大毗婆沙论其实已经有留意到第四类的非受尽以及非财尽故死的人，还有除了恨死之外的 他这边是举世尊，举佛来做说明。佛虽财寿俱未尽故而般涅槃，然非恨死，边际定力所承办故，功德威势未穷尽故。好，那诸于有情于命中位，威势穷尽，那佛不如是。好，那这就如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在俱舍论根品一开始在说明二十二根中的命根的时候呢，在探讨说命根的诸门分别，它到底命根是不是唯一熟。论文的内容就有提到，除了阿罗汉依照的第四禁律而引申的如意足，可以让寿可以延长或者是缩短，有这样的一种功能。那么因此呢，从阿含所记载的传说了，就是世尊有暗示阿难尊者说，因为世尊已经成就如意足自在，所以如果有意愿的话是可以延长寿命的。但是呢，阿难尊者当时是没有去理解，他可能从经文的记载，阿难尊者自己的后来的自述，他当时为魔复心，所以听不出来世尊的言下之意，因此没有请佛再多注视久一点。那么所以呢，传说中佛就应许了这种魔的一个说，就是提早。但是呢，为了要度化最后的一个弟子，最后一个弟子呢，所以佛还是有稍微延寿。佛有舍寿，但是有延命，有延长。好，那么在这种情况呢，世尊不管他有没有用边际定力，就是世尊他是佛，诸佛是陷入涅槃的时候呢，因为世尊成佛之前呢，无数劫所累积的这样的一种，不管是有关寿业或者是有关财业，在这一方面呢，都是我们常讲的，也从成就菩萨道以来呢，是三大阿僧祇劫。但是在算三大阿僧祇劫之前呢，也许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时期，在种下有关寿跟财的这两方面。所以如同这边的论文才会讲说，佛本身的财寿虽然都还没有完尽，但是呢，基于一些注释的因缘，就是会示现波涅槃。所以佛入灭，入涅槃的情况也是归属于第四类的，非寿尽以及非财尽而死的情况。好，那么这样的内容在世亲的俱舍论也有做说明。好，那么接着请看到注脚一五三刮胡一，这一段的注释内容是有关论文的，在科潘刮胡第从事第三句的这个论文的段落。那么之所以世亲会写这一段呢，那么基本上是恶业中感受业甚，那于第三句受尽死中，福尽于死虽复无能，那以受尽时自然死故。意思就是说，当寿命完尽的时候，那么有情就一定会死，所以福有没有尽其实不会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然说为俱尽故时者，为受尽时福亦尽故，故俱尽时有死，说为俱尽故死。好，那这是从第一个角度而做的说明。那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普光大师接着讲，又解通福难，那福难亦云， 就是也许会有外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为了要去回应去说明这样的质疑，才需要有这一段文。那这个质疑是什么呢？福尽寿未尽，荣有受苦而活，那么寿尽福未尽，必无更活，故知俱尽之时，福尽于死无能，因言受尽故死，不因言福尽故死。好，那这个所提出的质疑点，一开始的意思是说，有情也许会有一种情况，即使他的福报享尽，没得吃没得喝，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苦撑，只要他的韧性够强的话，他的寿命未尽，他也许还可以苦撑。所以说福尽寿未尽，荣有受苦而活这种情况，他可能两三天都没得吃没得喝，那么他还活，还勉强活着。那但是 反而言之，如果受尽福未尽的话，那么绝对是闻死无疑啊。所以外人就提出这样的指难，对于俱尽之死的时候，其实福呢对于死是没有作用的，那么因此不应该有第三句所谓的受福俱尽而死，应该只要说受尽故死就可以了，因为只要受尽，那福不管有没有尽都不会有影响。所以外人认为说，同提出第三句受福俱尽故死呢，其实是多此一举的，把福加进去是多此一举的。那因此呢，未通思难，故有此文，福尽于死实无功能，但未于俱尽未有死，说为俱尽故死。意思是说，确实福在受尽的时候，福尽对于死是没有特殊的一个作用存在，但是呢，只是刚好在受尽的时候福也尽了。那因此这种情况有别于第一句中的受尽死福未尽，有别于第一句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才要特别把它立为，把这样一类的友情立为第三句，归于受福俱尽故死。好，因此呢，简单的来讲，就是根据有三界友情死因不同的情况，死亡不同的情况，去说明它的因素，可以分成这四类，可以分成这四类。好，那么最后补充，在黑板上有写的，对于命根的所依，命根的所依，我们先前有提到，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说，命根跟卵世三者间是很相关联的。那命根的所依到底是什么呢？在后世仲贤顺正理论的看法，他认为命根呢，同时依两种而生起。第一种呢，是跟宿世的一熟业力有关，那么在论文呢是说先世能引业，也就是说在宿世能引后世命根的这个一熟业。好，那第二个原因是现世众同分，那么众同分就是不相应刑法中提到的同分。那么顺正理论的仲贤认为命根呢是今生的寿命，命根呢跟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是依于这两者而生起的。好，那么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10分钟，那么7:5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